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今天再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今天在我们小人物悲喜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旅居德国的知名的声乐家文以庄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在旅居德国以及这一路在声乐这方面的一些专业追寻上面的一些心得跟一些感动我们是不是先请文老师以庄姐我想我可以称呼她以庄姐，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都平常是以弟兄姐妹来做称呼。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以庄姐跟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其实也是蛮偶然的一个机会本来 Kevin 打电话过去，不知道以庄姐会不会愿意答应到我们节目 当中来分享面对这么知名的一个音乐家声乐家觉得蛮惶恐的。那不过从刚才在闲聊当中觉得以庄姐非常的平易近人，让 Kevin 放心了不少。相信听众朋友等一下在听这段专访当中也会感受到，不但在舞台上面表现出那种自然充满魅力又非常真实诚恳的这种表现在访谈过程当中也会感受到那一种亲和力。那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以庄姐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当年走上音乐这条路，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而且呢，因为我们家是从爸爸妈妈是从大陆过来的，那么他们都是单身一个人，就没有亲戚，那倒是有很多同学朋友他们大家也都很寂寞在台湾，所以呢我们家的老幺就是我，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还有两个小酒窝所以呢常常他们来我们家玩因为我们家小孩多，然后呢就要请我出来表演
所以从小就很有这个表演的天分了。
对，也很喜欢表演，
也有这个环境。
对，
那在后来在高中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名嘛
初中
在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就读音乐班吗？
还没有从我下一届开始才有音乐班但是我有跟着他们一起读就是了。
那在音乐当中有譬如说现在台湾很多家长都会让孩子去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学这个学那个学了一大堆。那在林林总总的这些专长跟兴趣当中，想请问以庄姐是怎么样对声乐觉得说特别有感情，特别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学习？
因为我从小就在歌唱上有很大的天分，这个每一个人见到都这么说。那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将来会变成邓丽君因为我也很会跳舞。但是呢就是说走上声乐这条路呢，实在是因为我母亲她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的悠扬。 他唱歌很有这个共鸣。
哦，所以妈妈本身就有这样的家传了。
对，所以我如果说唱流行歌曲当然是很好听，但是我唱这个艺术歌曲的时候呢，就是说还蛮有本钱的，所以就被老师发掘了，然后就带我走向这条路。那我也很感激，因为歌声啊，人的声音在这世界上是最迷人的。他只要歌者的心一直都跟着声音走的话，它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乐器。
好像其他乐器都要带在身外，但是这个歌声是带在身上的，
对，
走到哪里都可以演奏的。
对，说来很方便，但是也很麻烦，因为不能感冒。
只要感冒的话，那个声音就会受
影响，
就会打折扣了，这样子。
嗯，
那在学习声乐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好像从小就慢慢培养哈。
嗯，
那一直到你决定要到德国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去德国是因为老师说，可能到那边学习对我的性格比较合适，因为我从小就是很散漫。
哦，散漫。
对，然后很随性。你也可以讲得很好听，就是比较艺术性一点，比较像艺术家。所以呢，去德国可以把我的这些毛病改一改。
哦，这样子是要改掉毛病的。对啊，像 Kevin 刚才听得很惊讶，说散漫怎么会？因为到国外去好像有点让我们感觉，其实要很兢兢业业，然后很认真，因为在别人的一个国度跟国家哈，那个都会比在国内求学更加的艰辛的。
对，但是我想每个民族他们的民族性不一样，德国这个民族性呢确实是一板一眼的。那后来也证明了我老师的眼光非常的正确，因为我真的就缺这个。
哦，这样子。
嗨，
那在刚去的时候，其实要刚离开台湾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那个心情上面是蛮挣扎的，觉得好像面对那个未来是不太能够确定，并且一去就是那么久，那时候好像是1984年。哦，84年。
对，但是我那时候去，我只有跟我妈妈说我2年就回来了。
心理准备只有2年了。
对啊，我只是想说去拿一个学位就回来，没想到一去就18年了。好像王宝钏一样。
哦，这样子。
他的学品贵。
所以当年去没有那么看，没有，好像没有那么那种生离死别或什么的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当时第一次出国还是真的很伤心的。
啊，
这泪洒机场啊，不像现在人出国好像很方便，
啊，
很简单。
天天
都在机场。因为那时候，对，一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来，也许2年，也许更久，不晓得。但是总而言之，经济的关系啊，比较限制大一点，不可能说随时回来。那时候也不可能一天到晚打电话。
算一算也17、18年左右了。
对，
哦，那去到德国那个时候，很多文化上面要调适，或是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感触，不知道现在还想得起来蛮深刻的。
哦，很深刻，我到现在都很痛恨科隆，因为我第一站就是去到德国的科隆，我念的是科隆音乐院。为什么痛恨科隆呢？因为那个地方有我最痛苦的回忆，所以我现在已经10几年了，我中间常常也回到科隆去。我现在住在汉堡，那我回到科隆去的时候，我只要一下火车闻到那里的空气，我就开始伤心。
哦，那是怎么样比较伤心的一些事情，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第一次我考学校就没有考上，我是第二次才考上的。然后在那里晃了8个月准备考试，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痛苦的教训，因为我从来考试没有考上过。
哦，在那边碰到很大的挫折。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国外呢，就是有语言的障碍，从头开始啊。大家都知道德语是蛮难的。
对，很难学。
那去到那边就觉得自己像个幼稚园的，什么都是呀，或者是奈，然后就笑，什么都不会讲，对不对？
像个小 baby 一样，
对，
听也听不懂，说也说不出。
其实我在出国之前已经学了很多德文了，可是我到那边还是听不懂。
很难哈。
对，那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就是，我在那边呢，就是每天面对的是4面墙壁，然后出门散步到莱茵河也是孤独的一个人漫步在莱茵河畔这样。那么进去出来都是你自己这样。 那你想想在台湾的时候，哇，每天都这么快乐，对不对？
很多好朋友，
哎，有夜市又有什么的这样子。那突然出去到外面，怎么全部都没有了哈、
不过同样的地方，不同的心境。现在台湾很多人很向往去德国观光，去到莱茵河多么漂亮哈、不过在当时哈、那个很孤单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听起来非常深刻。
嗯哼，然后呢，就是在那里呢也有很多就是说其他的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跟同学之间的竞争啦，或者是因为我们去到外面是面对全世界各国的好手。
哦，这样子。
那么相形之下我的程度就差很多、那老师也就比较不重视你。那有一些老师因为你的德语不够好，所以他教你的时间就很短。
哦，这样子。
那你很想学，可是你进不去。
嗯，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跟你磨。
嗯，
所以呢就是说吃了很多闷亏。
那感觉好凄凉哦。
是啊，
好像一个小媳妇，就是。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呢就是有很深刻的一个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
也就是说在第一年的时候呢，我天天面对自己，我思索很多人生的问题。
嗯，
我远远的看着台湾。
好，怎么说，
看着自己的家乡。
嗯，
然后看着自己生长的地方，然后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也看到这里的人的进步。
嗯，
看到这里的人的民族性，还有我们的民族性，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整洁这件事情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我们刚去的时候人家都告诉我们，你洗完澡一定要把它擦干净、才可以出来。
把那个浴室擦干净。
对，而且你不可以，就说洗澡的时候不可以让水滴到浴盆以外的地方。
哦，这样子。
哎，他们都有一个帘子可以拉起来这样。然后你要把所有的头发啊什么全部都弄干净以后，浴盆洗干净你才可以出来。那这件事情我们在台湾就几乎不用。
几乎没有人想到这样的事情。
那然后可是呢，你以为这件事情少做一次也没关系嘛，但是少做一次下后果不堪设想。就人家会瞧不起你到什么地步这样。所以说你那个整洁哦，这个观念呢，我们从德国回来的人都变得很龟毛，
需要做很大的调整。
对对对，可是这个我觉得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像有的有很有名的人就讲过，他说纪律哦，整洁就是纪律。嘿，如果说你的整洁能够做得很好的话，你的纪律就出来了。那我刚刚不是说很散漫吗？所以我出去就从这里开始学的，就把自己的整个纪律开始调整了。
不过这样听起来等于是很多以前的连个性等等的在那个环境之下都做一些，
对，
都被，
但是这
都被磨了。
对，但是这些东西只是外在的哈。
嗯，
我觉得我思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生的价值问题。人的存在的问题。
好像在那个莱茵河散步来散步想到很多很多事情。
对，我不明白我自己为什么要出国，那我生下来一直都很顺利。到底怎么回事。好，那个时候也开始思考就是这个神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以庄姐所演唱的，选自莫扎特《费加罗婚礼》，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小人物悲喜这个单元当中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邀访到的是我们旅居德国的知名音乐家文以庄文老师他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姐妹Kevin 在节目当中称她为以庄姐。那以庄姐刚才有谈到在德国莱茵河畔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齁在河畔这样走来走去，思考很多人生的问题。你自己觉得在德国这个文化跟这个环境当中，当年你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你的那个想法是什么了？
虽然说德国人都信神，
他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对，可是他们也都不信神。我觉得他们信的神比较空洞，
比较空洞，
那我觉得这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形式。那有的人拼命的讲爱，或者有的人拼命讲什么这样，那到最后呢，就是说最后还是流于片面性这样。所以当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虽然很散漫，但是这种事情就是说我是很严肃的，要就弄清楚，要不然我就不弄这样。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显得很散漫，因为我的精力只能集中在某一个火力上面。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就介绍我认识神，认识了真耶稣教会。
那个时候是朋友第一次带你到教会吗？还是说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不是，我以前就到过基督教会。我在出国前2年，我也在基督教受过洗。但那时候只是觉得这道理我很喜欢听，觉得这里人也很好，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就是说进入到信仰里面。就是我出国了以后，这个环境让我来静下心来可以思考。那这是第一层啦。那么这接下来呢，就是第二层了，就是我真正的进入一个有真理的教会。他告诉我，就是真正的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是连起来的，没有矛盾。这点让我很惊讶，而且很多道理就是一听就是一根钉子钉进去了，就很扎实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到底有意思那另外就是这个教会的人我第一次见到，我见到的时候我怎么觉得他们脸上有一种光彩
光辉
我说奇怪，这个教会的人怎么跟人家不一样，而且我看了就很喜欢，我就很喜欢跟他们讲话，他们也很喜欢跟我讲话这样。那后来慢慢认识，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他们，所以我每次从科隆坐3个小时的火车到海德堡，每个礼拜来回，那时候学生票买一个月票，虽然比一般的票都贵，但是呢就是很方便。
那从科隆坐车到海德堡要多远啊？
3个小时、
哦、3个小时，
300多公里
哦，所以坐3个小时去参加一个聚会就是。
对、
哦、
那参加一整天，
对于住在台湾的人来讲是比较难想象的，
对，
因为那个幅员广大
可是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很大的安慰，
对，
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对对对，而且到了那边不是吃喝玩乐啊，是去听很好的道理，比吃喝玩乐高兴多了，会觉得很扎实，然后很喜欢这样，然后就觉得突然好像生活就变得很有意义。那我本来就是很会打仗的一个人，就说我虽然第一次没考上，可是我马上就站起来了。但是当我 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的时候，当我知道我的力量的来源的时候，那更是那个威力非常的强大的。
哦，所以在那八个月当中，就是慢慢接触到教会，非常期待，然后但是在后来的那个考试的时候，好像那个心境跟之前的考试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力量的来源在哪里，而且它不是分时间空间的，所以随时随地你只要就是相信它会帮助你，而且它真的会帮助你，不管你相不相信。
对对对，
那么我就这样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我的声乐家的旅程。
OK， 那以庄姐到底她怎么样经历她人生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变，让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首歌，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更精彩的专访。今天以庄姐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时候，带了一张她99年所录制的一张歌剧选粹。Kevin 好兴奋哦，虽然对歌剧并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发现当中每一首歌都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动听。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选自莫扎特《费加洛婚礼》的《美妙的时刻终于来临》。现在所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小人物悲喜这个空中现场。今天为大家邀访到的是我们旅居德国的知名声乐家文以庄老师，以庄姐。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以庄姐跟我们分享了在人生在年轻那个时候去到德国求学的一些状况。那在当中她提到在人生的转捩点上面有很大的部分 是在接触到信仰之后认识到真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乙庄姐做以下的分享。那想请问乙庄姐后来很顺利考上了这个科隆音乐院，那后来的那个日子当中，对在学习上面或是在信仰上面你自己的追寻的那个过程不知道是怎么样
啊？我就像原先那样每个礼拜去海德堡聚会，那么就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客传道那边，他是那时候还是弟兄，
对，
在他们家聚会，然后虽然他是也是学留学生哈，可是我们每次去到那边的时候，他简直好像我们的娘家一样，他会煮麻油鸡给我们吃。
哦，一个大男生他会煮麻油鸡。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弟兄，他就是说对我们的照顾哦，尽他所能，尽量让我们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好多留学生就是因为他的爱心来认识真神。
那在慕道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圣经剧或是有一些诗歌，你觉得那时候感触很深，听了之后就蛮感动的？
有很多，那其中有一首叫做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到现在都就是常常唱它，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这句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我不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这句话来，
没有办法那么确定，那么确信，
对，甚至基督徒都不见得能够这么确定的讲出来。他可以讲说要我相信，我讲我信的是耶稣啊，还有什么？但是我所讲的是说，不是只有他的名字，我认识他哦，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是谁，他甚至他就说他曾经出现在我的意象中过，所以我真的知道他是谁。这样我跟他说过话，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喜欢唱这一首诗这样子。
所以谈到那个刚才提到说在意象当中跟你说过话哈，我想那个亲身经历那个是怎么样的状况，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好，非常乐意。我是在慕道一年以后，我又去参加灵修会，我们那边每年的圣诞节那一段日子都是灵修会，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到十天的时间。那么我去到那边呢，我是当时还是慕道者，我带着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去的，因为我这一年我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一位真神，我很喜欢他的道理，我也常常被他的灵感动，我祷告的时候都非常的深入，我很喜欢祷告。可是呢，我因为从小就学声乐，而且我爸爸妈妈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希望我到国外来念书成为一个声乐家，那我一直觉得假如我有一天站在台上要演卡门的话怎么办，我总觉得演卡门一个浪荡的女子跟信仰好像是冲突的，所以我一直很害怕，我觉得如果我信下去的话我当然要信到底啊，那我是不是就要放弃歌唱了呢？因为我不想只当一个唱艺术歌曲的歌唱家，我希望能够当一个歌剧演员。
在当中你有一些挣扎。
对。但是这个挣扎说实在的是小事啦，可是当时对我来说非常严重。所以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传道，那是蔡梅西传道，他就跟我讲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直接问主耶稣？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对啊，我干嘛问人呢？我问神不是最直接吗？所以我觉得基督教也有这个好处，你可以直接去问他。所以我就跪下去祷告了。可是我祷告的时候呢，我是想要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然后我才要问他问题。就我一祷告下去，我一跪下去，我说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结果我就看见他了，他就距离我差不多1公尺的地方坐在一个大石头上面，穿着一个白袍子，我还看到他的脚好像穿那个罗马鞋这样子，凉鞋一样。然后他的脸呢我看不清楚，因为他的脸上充满了荣光，我看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是神
耶稣。
对，然后我就好高兴哦，可是在这个同时我的舌头一直在震动，就是说我在讲灵言，但是我自己很清楚 爱，没有任何就是说外力，或者是说我自己脑筋清楚得很，但是我看到的这一位呢，他这个景象太吸引我了，所以我更没有时间去管我的舌头还是他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很高兴的跟他讲，我说这边还有很多人在求圣灵，你赶快告诉他们你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子我第一个这个反应是这样子，
希望大家也可以跟他分享到这个
他就、
这个、感动，
可是他就一直微笑，那他的笑就让我很放心，好像觉得叫我不要担心这些问题啊、哦。那我就开始赶快把握时间呐、啊我就跟他讲说，好、哦，你在这里，我要告诉你哦，你要我走的这条路实在太难了。如果你真的要我走的话，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永远要抓住我的手，不可以放掉。你也知道我的个性，好、哦，我常常很软弱。我可能会做错事情，可能会有的时候坚持不住，或者甚至持守不住，你一定要抓住我的手，不可以放弃我，我才要信。
就是在人生的路途上，希望耶稣可以一直的陪伴你。
对，他要把我带到底就对了。我这个是很无理的要求，可是我觉得我很聪明。我就是第一件事要求这个，要不然信都是白信了嘛。对不对？那么最后他也是这样微笑的这样子回答我，这样非常的就是让我很放心，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我自己变成我小时候的样子，像我小时候在娱乐我的叔叔伯伯们的样子，很可爱，唱歌跳舞就是要让他高兴。就以后我读圣经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很多那些有名的那些君王啊，像大卫王，然后还有那些先知什么的，他们都是很会唱歌跳舞来娱乐神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
我当时就是很本能的变成我小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一直唱歌跳舞给神看，他很喜欢呢、就是我们两个就像很快乐这样很久哦，一直很久，哎，
所以那个感觉有点像一个小女儿，
对、
好像找到爸爸，要他把你带住，好，然后照顾你，保护你，可以陪伴你，
对对对，
但是相对的你也歌颂神这样子，
对、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好快乐，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然后接着呢我就好像又变回大人的我了哈，就是坐在他的这个膝前，就是膝盖的前面呢，跟他讲话，跟他谈这个圣经上的道理，好，就跟他求教，等于是这样子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自己一直用圣灵灵言在祷告，我自己知道中间有传道来跟我，还有执事
来按手，
对，按手哈，就是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大概有三次哦，有两次是同一个人，结果祷告就停下来了，那这个停下来的祷告45分钟，这45分钟我们的祷告这么久，然后这个传道就问我啦，说以庄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哦，然后我就一转身看，原来我们只有5、6个人一起祷告要求圣灵的人、结果整个房间满满的，大概有100多个人，全部都是各地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帮我们祷告，要帮我们求圣灵，我都不知道。我就是因为看到异象，所以我非常的专心，哎，45分钟，哎，结果很多人听了我的见证，我当时就把它讲出来，很多人听了我的见证就一直哭，他们好感动，他们觉得神与我们同在，这样子，难怪今天祷告的这个灵风吹袭的感觉非常强烈。后来他们就说，为了其他的要求圣灵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做一次祷告。所以我一跪下去，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的时候，马上就看到主耶稣牵着我的手了，站在一个流动的河水的河岸边，他指着那个水哦，那个水流的还算蛮急的哦，他就跟我指着那个水说，孩子你要去受洗。我那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傻傻的看着高高的他，这样仰着头看他说，哦，就像我们台湾人这样傻傻的哦，这样，结果马上画面就变了，变成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吓了一大跳，然后就 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
嗯嗯嗯，
就好像我的爸爸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为什么，
当时是百思不解的感觉，
而且是错愕，然后很痛很痛，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哭，大哭这样子，然后我就跪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不要，然后我就看到有那个罗马的士兵拿那个长矛去刺他的肋骨，然后我就一直叫，我就用德文一直喊 Nein Nein 这样子，就是就不要不要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哭。就在这时候我已经伤心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居然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他的声音告诉我说，孩子不要哭，你要去受洗，就这样一直重复这一句，对不起。
那真的是蛮深刻又很真实的一个经验，对不对？
对，
那个体会一定非常的深。
对，所以我每次说见证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会哭，因为就是那样，很痛苦。
天父啊，那他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然后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是为我那种感觉？因为如果说你把他当作一个平常的人来看的话，哈，你自己是每一个人真的都有很多罪了。扪心自问，哪一个人没有做过错事，对不对？
嗯嗯嗯，
可是，难道就为了这些，要必须要有一个人替你死掉吗？那好，就算有人愿意为别人死，但是你用不着为我啊，因为我觉得我不配。
嗯嗯嗯，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配，但是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心情，就觉得自己很不配，可是偏偏就被拯救的那种感觉。
嗯，他就真的为你而死了。
对，那我以前当然也是觉得说，站在外面看人家信神的人哈，都是好像有一点不够理性，
嗯
啊，太感情用事，
嗯嗯，
或者是说甚至迷信，哈，啊。但是我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那我今天出国来留学，那么我自己也知识非常的高，哈，啊。那为什么会让我有这些反应呢？都是因为我真正的去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
嗯，
我认识了他，好，我认识他以后呢，他还让我看见他，然后让我感受到他是如何为我死的。
嗯，
那 OK， 他为我死，他可能并不求我，不希望我有什么东西，就是回报他啊，
嗯。
可是，在我的感受呢，我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配。
嗯，就像圣经说，嗯，只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了。
对，
他所希望的就只是我们来认识他，然后来承认他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感谢神，就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结束了祷告，然后他们又问我，你是不是有看到什么？我当然就赶快做见证啊，
嗯嗯嗯，
分享给大家。那这时候大家真的是又更感动了哈。
嗯嗯嗯，
那之后我就赶快把这些灵恩见证就写下来了，我的意向见证写下来，因为那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哈，哦。之后第二天我们早上早祷，就是睡觉前早上还要早祷会的时候，我又看见他了，就是这个意象很久哈，哦。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就是躺在一个石头一块平平的石头上面，然后身上就盖着白布，裹着白布这样子。那我在那里哭泣，就是因为我好像还是很哀伤这样子。 那之后呢，我就到现在就再也没有看过异象了。好，那也是17年前的事情了。
嗯，
那我就是说，可是在那之后呢，我的人生就真的改变了。
嗯哼，
因为我当我真正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的时候，他就已经活在我的心目中，活在我的身边，活在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里面。所以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有他，不看圣经的时候也有他，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他，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有他。所以呢，
感觉那个生命的主轴好像找到了。
对，然后呢，我很能够判断事情的真假，我很能够判断我应该做的事情和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节省了很多时间。我就发现我的一生到那个时候23岁以前，我都浪费了好多时间，因为我在寻找。
哦，
我所谓寻找并不是说一定寻找真神啊，哈，就是寻找一个真理，或者是说寻找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做得很有意义，比如说唱歌
就是非常有价值，天天这样子辛苦去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学声乐，哦，我的工作就是要把它学好，对不对？可是我连学声乐都走了很多弯路，很不智慧的弯路，这样子很辛苦，到最后花了家里很多钱，自己付出很多心力，效果不彰，甚至第一次考试都没考上，对不对？那后来我就是说认识了真神以后，我突然变得很有智慧，也就是说我很脚踏实地，然后我该做的事情去做，我不该做的事情我不用做，然后我节省了很多时间精神，然后很快的就学会了我应该学会的东西。然后就这样慢慢，其实我出国的时候已经23岁，算是比较晚的了哈。如果你要在国外跟人家用这一行来竞争的话，语言就输人家，
对
哈，然后你的专业这水准也输人家哈。
那需要苦练就是。
对，我要靠什么东西来赢人家呢？我跟大家讲，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是靠真神赢人家的。
所以在那个相信跟这个深刻的体会之后，好像那个心境很轻啊，
对，
很清楚、很了然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很清澈
。
哎，你的思维也很清澈，你的判断力也很准确，你的心境也是很静如止水。所以我们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对，
圣经上的话，确实就是这样。我突然有很多的力量。然后很准确的判断力，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往前走了。真的，我从信主到现在都在进步。前两天我的老师还在说我，你知道我们看你年年进步，真是不可思议啊。对，我今年已经41岁了。
哦，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
看不出来。
谢谢。就是说41岁你还在一直不断的进步，就是说在声音上可以让人家听出来你不断的在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件也可以算是小小的神迹了。
所谓那个进步是这个在表达上面更扩展、
哎、
那个
对，表达上面的扩展，那个是应该要有的。但是就是说在声音的掌控上面，就是说一直都有更大的这个进展。好像发展不完的空间，这样
可以诠释更多样的
对对对对
歌声。
对，
嗯，
另外讲到诠释的话，我觉得一个人要很真，你唱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感动人。就像我今天在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话的时候，我真的是真心诚意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接收到我的信息，就像接收到我声音的信息一样，我歌声中的信息一样。那么在这个很真的事情上，我更是就是说可以说在这方面获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因为我在诠释一首曲子的时候，我完全都是用这个真理的真来诠释一首曲子。
怎么 说那个真理的真是怎么样来诠释？
就是说这首曲子它本身的意思在哪里？
然后所要表达的那个意境，
作曲家他写出来的意境是什么？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可他全部都写在谱上了，所以你就要尊重他。然后呢， 我唱出来的情感是千真万确的真，那是从神那里得来的一个真。所以呢，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每一个观众他们常常掉眼泪，这不要说，他们常常台下会跑来跟我讲说，为什么你唱歌就会让我们这么被吸引，然后我们觉得你舞台上的魅力是这么的有威力哈，我们都不得不喜欢你，然后听到你的歌声以后会觉得好像洗净了我们心中的一些什么污秽一样。听众朋友，
觉得那个秘诀在哪里啊？
对，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因为我不是说我唱歌的这个声音唱出来有一种神圣的感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有一种诚意，这个诚意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给我这个力量，让我唱每一个句子的时候都充满了诚意，传达甚至那种热情可以传达到最后一排的观众。那这种很大的热力哦，真的是要有一个力量的。不是说因为我自己是搞这一行的，我知道不是说你学就可以学来的。学当然可以学到某一个程度，但是真正的力量的来源就是
在信仰上面的这个
一个造就了。
是，
对。那么我就是把这个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有这个诚意在，齁，这个诚意刚最好是真正的来源，直接来源是神，是真神哈。那么你的诚意就会达到200%。那么被你服务的人，他就会被你感动。那么他就会给你相对的报酬。对我来讲，我的报酬就是听众朋友跟我讲，他们接受到我的信息了。我的歌声洗净了他们几天的忧愁。这个就是我的天职，
就是在听到你的唱歌的时候那个被感动了，对，那样的一个共鸣感，
对，这就是我的报酬。所以我也很高兴，我觉得我天生就有神赐给我的这个天分，那么神帮助我把它发挥出来以后，我又能够用这个来回馈世人。对，
其实像以庄姐哈，现在担任是在德国的汉堡
歌剧院
的首席女高音嘛。
对
啊，那你自己觉得说，其实这样已经达到一个蛮巅峰哈，然后其实在国内在国际上也都很出名啦。那这个出名跟知名，不知道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像有人怕出名啊。有人觉得出名蛮好的，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出名的这个状况啊？
哦，如果要真的来讲的话，哈，我真的不觉得我有什么出名的。但是呢，就是说我常常碰到人家很多朋友，他们说哦，你在台湾很有名哦。我到台湾，人家就说哦，你在国外很有名哦，这样子。其实我说良心话，我在国外并不是很有名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好的声乐家很多哦。那么我只能讲说我在汉堡可能有人认识我，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李双姐比较谦虚啊。
哪里？但是就是说，至于就是说有名不有名这件事情呢，我倒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有一点名气啊，然后你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些有益大众的事情，我倒觉得蛮不错的。就是说你至少做起事情来，可能号召力会比较强，
比较强的号召力。
对，然后你会比较顺利一点，就是说大家因为你的名声的关系，你的名望，给你一些方便，给你适度的这个帮助，那么就可以达成你想要做的那个好事情啊。
像几年前，以庄姐好像就把留学到欧洲的一些音乐家啊，台湾去的一些音乐家，把它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乐团。
对，我们这个乐团已经有一点点小历史了啊。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排练，然后我也联络了我们歌剧院的指挥和我们的声乐家，大家来帮忙，就让这些学生。能够有机会跟专业的这个歌唱家一起工作，还有指挥，让他们 积攒一些他们的经验，以便将来毕业以后去求职，或在这个世界上跟各个国家的音乐家竞争的时候有更好的那个能力。
对对对，
哎，
并且这个也是本着说照顾从台湾出去游学的这些游子嘛，哈，
对，
可以让他们大家彼此联络一些感情，然后长辈可以多照顾晚辈，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对， 对，我也是很羡慕有一些民族像韩国人，他们非常的团结，好，
嗯嗯嗯，
那我就很希望说我自己奋战了这么多年的心得，我能够快快的告诉这些很想求上进的年轻人，让他们借镜，然后告诉他们一些指导他们一些路途怎么样能够走得更顺一些，不要走那些弯路。
嗯嗯。
然后我也介绍他们认识我们的华侨，让他们跟华侨有接触，因为他们以后也有可能变成华侨，像我现在那么能够替台湾做多少事情他们要看看现在的老华侨们他们多爱台湾。
是。是，
那么也让他们跟华侨的下一代有接触，就是说让两代就是说新的一代从台湾来的跟在外国长大的台湾人能够有接触，然后大家都很喜欢音乐，然后做音乐上的朋友，
把这样的关怀跟爱可以传下去。
对，
一代
就是
一
个互惠。对，
嗯嗯嗯，
那么这些华侨也很真的是很有爱心在照顾他们，
对对，接待他们。
对，
嗯嗯嗯。今天在我们小人物悲喜这个单元当中， Heaven 很高兴可以邀访到我们旅居德国的声乐家文以庄文老师。以庄姐她去国17、18年了在这次刚好有机会返回台湾她也非常热切的非常关心在台湾这边教会的一些侍奉和一些传福音的一些工作，因为不但她是一个音乐家，她更是一个基督徒。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当初怎么样接触到信仰，接触到福音，这个福音和信仰如何的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更带领他走向在音乐这个侍奉，以及让他能够透过他自己的声音和他的专业，将艺术和歌曲当中所要传达的那个内涵非常深入的能够传达给听众。那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假如你喜欢今天这一集节目，或者是你听了之后有一些心得想跟 Kevin 或是以庄姐做更深入的分享我们都非常欢迎你来信或是传真给我们。来信你可以寄到台中邮政 66-21 号信箱，台中邮政 66-21 号信箱。你也可以传真到04-22436968 04-22436968，请记得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哦。对电脑族来说有一个更快的方式你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哦，你可以上喜信网站 joy.org.tw 上喜信网站之后，在喜信广播网当中你可以点选主持人信箱，然后寄信给 Kevin。 在我们下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请到以庄姐来跟我们做更生动更深入的分享谈到她在专业路上的这个成长，每一步每一个抉择每一个机会都掌握在神的带领当中，也分享她在居家生活当中和先生的感情以及在跟先生碰到一些难关，怎么样去突破，怎么样去超越，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平静能够安稳，特别是在面对上台啦考试啦那种焦虑感不确定感的时候，得到非常安稳非常平安的感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欢迎您下礼拜一定要继续的锁定我们的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下礼拜再见，愿大家平安。
谢谢大家，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您在街上曾经看过这样的招牌“真耶稣教会”吗？也许您很想，但是却不好意思进来看看。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您。下次当您在路过真耶稣教会时，欢迎您进来与我们同享神的恩典。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信箱，欢迎来信，愿您平安。
嗨，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今天再次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在上个礼拜啊， Kevin 访问到我们旅居德国知名的声乐家文以庄老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延续上礼拜的这个主题啊，来继续的啊邀请文以庄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求学过程还有人生的道路上面，以及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生命故事啊，让我们欢迎以庄姐。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
那上礼拜我们以庄姐有谈到这个信仰对于你身为一个音乐家来说它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并且在无时无刻当中给你很大的力量跟很多的指引
对，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其实 Kevin 有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学音乐这一行的
是，
有时候看他们在技术上的这个练习啦，或是说在表达上面，对对，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好像那个都需要付出很多的这个辛苦的这个过程
是。
那在过程当中，不知道这个信仰对你的这个帮助跟带领，不知道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哦，我觉得也许我比较善于反思，就是反省自己的过去以便能够创造更好的未来。所以在我反思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说我对我的过去每一站每一站都很了解我都可以随时拿出来说。所以呢，我今天也很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当我信神了以后呢，一直到我今天作为一个声乐家，我中间经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呢都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难度各有不同就是角度也都不一样，
那
神一路带我走过来，
那在这些挑战当中，以庄姐觉得印象最深刻也最艰难的时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嘞？
有很几次，那有的其实我自己不是很看重，但是呢之后才发现摸一把冷汗就很有趣的，我愿意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就第一次呢，就是我就是信主以后呢我要毕业了我要毕业了呢毕业以前老师加紧的给我赶课可是他发现我老也不开窍，他后来就很生气，他就跟我讲说，你最好不要在我的班上毕业，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填到你的毕业考的单子上面去，我觉得很丢脸。
这是在科隆音乐院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科隆音乐院的学生真的都是很棒，后来都成为了名声乐家那我在那边那个地方真是连滚带爬，虽然我非常的努力但是原先差人家太多了，但是我老师也很欣赏我的是我的语言能力他觉得我跟其他的亚洲学生不一样，就是我语言学得很快，
进步很快。
对，那么他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他对我的这个声乐技巧非常的失望那么我那时候就，他跟我讲说，你不可能成为声乐家的。他跟我讲这句话，结果我当时你们就可以想象我有多难过我就是一路哭着回到家
他讲得很绝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声乐家，他是很有名的声乐家，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权威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是完蛋了，我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一回到家我先生一开门他说怎么了，我就说老师说我不可能成为声乐家结果我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一个这么有智慧的先生，他一句话他说，你就这样吊死在一棵树上吗？ 你们懂这个话的意思吗？就一直好像是说世界上有很多树，你只是碰到一棵树过不去，你自己就吊死在上面嘛。
好像因为他的那一句话就好像摔倒了这样。
对，然后我就吓一跳，我说对呀、啊、对呀、啊、世界上有很多其他的树嘛，我为什么那么傻？所以说感谢神，他赐给我一个这样的先生，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讲了一句话，就把我的信心又搬回来了。因为马上要考试啦，结果后来呢，我就靠着神每天祷告，然后也有一个韩国的姊妹啊、哦，她也是因为我的缘故来圣耶稣教会的，她唱得非常好，她每天走在路上就教我唱歌，我们俩就站在路上唱歌，她就跟我讲说，你这样子唱不对不对，你再这样子一点，再那样子一点，我们就站在路上常常就一个小时，人家看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哦，慢慢的慢慢的，结果我考试的成绩非常的理想，而且我考试的时候虽然也是很紧张哦，我那时候因为老师这样子给我压力，所以我非常紧张，我上台的时候一直发抖，可是我以前从来不会发抖的，就是因为老师给你的压力，这样我很怕，觉得说他在那里听我，我是不是能够让他满意，其他的人我都无所谓，可是我能不能让老师满意，我觉得我很在意这样，所以我上台的时候我脚还一直在发抖，可是我之前就在祷告啊、哦、那么神就安慰我啊、哦、就说你只要尽力就好了，其他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公平的对待，
好像是那个很交托的一种感觉了。
然后我就去考试了，其实我考试的时候站在台上，我非常的就是把我在这个老师课堂上学的还有在他课堂以外的地方学的东西，比如说表演啊、那个是我最会的、那全部都用上去了，所以我考完试以后呢，下面评审老师就一直笑说，你怎么这么可爱这么迷人啊、声音上如果能够技巧再进步一点就更好了，这就说明了我的水准确实是差人家、差人家就在技术上差人家，可是好、神帮助我把我会的东西全部都发挥出来
表达出来，
对，所以到最后呢老师们给我的分数非常的高、我是很高分毕业的、所以那时候很感谢神，这是一个见证。然后因为我得的不是最高分，只是说很高的分但并不是最高分，我那时候也会很多朋友啊或者是同学对我为我打抱不平、可是我跟他们说这个是我应得的，因为我相信神给我的是最公平的，因为别人是从小就已经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有智慧的情况之下学到现在，所以他们得的分数比我高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应该的、我真的很感谢神，就是说他给我一个这么清楚的头脑，也可以说很宽阔的胸怀、能够就是说看清楚自己，不会去随便的嫉妒别人，或者是说羡慕别人。
所以在这个路上你觉得说有时候那个竞争来说的时候其实竞争蛮激烈的，但是那个得失心来说的话，好像对怡庄姐来说信主之后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改变。
对，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比别人好，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没有侥幸。如果说按照以前的我的话，我有很多侥幸的心理，我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强，可是事实上别人的努力我没有看见，我根本就没有别人努力的十分之一，自己就认为自己很棒，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是眼高手低。年轻人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是
就是说做事情不踏实。好，比如说就像我讲说那个洗那个浴盆的事情，我到德国第一件事就学会洗浴盆，对不对？那你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否则的话你出去房东又把你叫回来、
从最基本的功夫来开始、
对，就整洁就是纪律这件事情来讲、假如说你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做得很干净的话，那是不是学声乐或做一件事业都是非常辛苦非常浩大的工程、
对对对，
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做出来的，在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不肯去做那个小螺丝，总是想一个大的架构把它先做出来再来做小的事情，这样就不对了。因为一个大的建筑是靠一个砖一块一片瓦慢慢盖起来的。然后我再讲第二个见证呢，就是说后来 我在科隆院毕业以后呢、
嗯、
我就很想再到别的学校去学习、
嗯、
那个时候呢我在维也纳音乐院，我的老师到那里去就是当客座一年、
嗯、
他就跟我讲维也纳这个地方是学音乐的好地方、
嗯、
你有很多观摩的机会、
嗯、
然后我的老师就说你快点来这里哈，每天到维也纳歌剧院去听歌剧去观摩、
哦、
因为那里是全世界最便宜的站票只要30块台币
哦，这样子、哦、
每天晚上你都是全世界一流歌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歌剧院可以让你这样做。
嗯嗯嗯，
你只要能够付出你的苦力，就是站的功夫，你就可以听到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就去了。可是我去到那边必须要有居留，所以我必须要进到一个学校、
嗯、
我就要去报考维也纳音乐院。那维也纳音乐院的歌剧班是简直是难考到好像声乐国际声乐大赛那么难考，因为全世界的这个声乐家都跑去考、
哦、
那一年只招5到8个人。
哦，这样子。
对，
那是很困难的、哦、
对。那我那一年去的时候我们有差不多100多个人考争取8个位置。
嗯哼嗯哼。
那我那年去到那边的时候，因为我先生在德国、
嗯、
所以我虽然想要去读书，但是我也很觉得对先生这样子不太好，这样分开两地，而且他要供我念书，那我们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就是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去到那边我的心情是考上也好考不上也好。
嗯
啊，所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呢，突然就是临时就传道通知我说那边有一家人要受洗，一个妈妈带着3个孩子，他们的爸爸不信、
嗯、
所以呢说希望我在去维也纳的时候能够常常跟他们聚会，
可以多关心他们一下。
对，
就是
就我去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我好喜欢他们的小孩子。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没有多久，他们全家就决定受洗了，就是妈妈跟小孩子、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好感谢主哦。然后我就跪下来祷告，我们在他们就是洗礼完以后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我就求神说主啊，我再过几天就要考试了，如果你在维也纳有圣工要让我做的话，你才让我考上哦，
让你留下来可以在这边继续做一些服侍。
可是我的祷告不是说求你让我留下来在这边做圣工，不是，我是说如果你需要我在这里做圣工的话，你才让我考上哦，因为我先生在德国。
哦，所以你其实没有那么强烈。
对、
就是、
我并不是说很想要考上、
啊、
因为我都可以啦、
嗯、
对，就对我来说都是会有一些就说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啦、
嗯、所以这样的祷告跟一般我们啊台湾有些民众在求神在拜神的感觉不太一样。
嗯，
假如是考试来讲的话，通常都会去
求你让我考上啊，
对对对对，
我一定会报答你啊什么的，不是的。
是，
我觉得报答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他已经为我死了、
嗯、
是不是？
对对。
那么我呢还有什么东西还能够报答他呢？我好像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就是我替他死、
哦、并且他只要是神的话，其实他也不需要我们去做些什么嘛。
对，
对，
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很奇妙的，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考上了。
嗯嗯嗯，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就是说、嗯、我在圣灵很充满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就是说神要叫我在维也纳帮助这一家人，而不是说他想要告诉我说我在这个人世上会进入维也纳音乐院的歌剧班、
嗯嗯嗯嗯、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
是
说
不
是
那种算命或者什么。
对对对，而是他告诉我说是我要用你。
嗯嗯，
所以那个答案就很自然了。
对对，
就所以我去考试的时候我根本就很轻松哈、
嗯、
我一上去就跟大家打招呼什么，好像我很跟大家很熟一样就那老师就是看上我这一点，觉得我一个东方人一点都不像东方人很害羞，这样一上来就是很大方，然后德语又讲得这么好，
就很自然的。
对，
很自然的，
然后唱歌一点压力都没有，还要表演呢，一边唱一边表演、
啊、
都就是演得很好这样子、
啊、
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喜欢表演这样、
啊、
那我在科隆音乐院也学很多表演的东西这样子、
嗯、
结果我们早上考完了以后大家就在等在那个花园里面，等到晚上9点钟天都要黑了哈，在欧洲夏天的时候10点还没天黑的哈、
嗯，
那个老师在楼上开了一个窗子，打开来窗子，然后用大声的朗诵谁考上。
哦，这么特别。
对啊，好好笑、哦、结果我 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惊讶，所以我很感谢啦哈、
嗯，
我一点都不惊讶。但是你知道吗？所有其他的就是台湾同学马上就轰动了，就说来了一个德国的同学，他考上了，唱得很棒这样子。其实我唱棒棒，我自己心里明白，笑死我了。我是真的唱的那一天表现得不错，可是在科隆音乐院来讲，我不是最好的。真的，那维也纳歌剧音乐院真的也是很棒的音乐院，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可这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就讲到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说成就事情不是在人的这个努力、不是在乎那个时候，而是在乎神，
就是定是就是决定这个事情是在耶和华，
对、
在天父的手中，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奇怪，好像很多人唱比我还好都没考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说真的，我真的凭良心讲，我当时唱的还不是这么好。那老师大概是看上我的其他方面的天分，觉得我可以造就，所以收了我。所以我们当时的判断就是跟人的别人的判断还有跟神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人的判断真的跟神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对对，所看重的也都不一样。
对。
Il mio cor ferito è già, ed intorno fu che piacco, se intorno mio sarà, lo giurai, la vincerlo, se
安息日是真神为人设立的，让人能纪念神的救恩，并得着身心灵的休息。在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星期六，我们应当放下一周的劳碌，来到教会聆听福音，在诗歌、祈祷和彼此祝福的聚会里，安顿我们一周的疲惫。假如你想参加安息日聚会，欢迎您在每周六上午10点和下午2点踏进真耶稣教会的会堂，与我们一起共享这生命的飨宴。真耶稣教会邀请您一同来参加安息日聚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大家好，我是 Kevin。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所邀访到的是我们旅居德国的著名声乐家文以庄老师。以庄姐她不但是一个音乐家，她更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么多年的专业生涯当中，她觉得对自己影响最大最具转捩点的一件事，就是在他到德国科隆音乐院学习音乐的那个时候，在当中他接触到了信仰，认识了耶稣， 到真耶稣教会当中查考真理，并且得到了圣灵，这样的一个信仰和福音啊，持续的不断的带领他在各项的生活上面有很多的见证。我们继续来听他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分享。
那后来呢，这是我第二个见证，就后来我就留在维也纳五年之久，我真的在维也纳学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我在学校开始就已经被老师推荐出去在别的歌剧院就是演出然后担任大梁这样子，因为我在中间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因为我跟我呢在维也纳那位姊妹李姊妹哈，我们两个救了一个大陆的留学生，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棒的男高音声乐家。那么他就很
所谓救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我把他带到我们的学生宿舍，求我们的社监，因为我德文讲得很好，求我们社监收留他。然后我先生辛辛苦苦一个月。寄给我的生活费，其实我自己都不够用，但是我们两个
分给他，
我们两个一起用，然后他就因为我们的爱心很感动，所以他也常常来聚会。然后呢，后来他也有信主这样子。那我们就那个时候他也很想报答我，所以他就把我推荐给他大陆的恩师，在大陆的那个声乐老师，真的是世界级的很棒的老师，沈香教授。他每年都会到芬兰去讲学三个月，所以我就暑假的时候把我们家的家财全部款一款，就到拿到北欧去学，因为北欧真的很贵，那个时候
就去芬兰了，
1989年，不，1990年这样。结果没想到我在船上就是坐船去芬兰，因为最便宜嘛，就认识了一些骑摩托车出来旅游的芬兰年轻人，他们也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说，他说我们都在报，就是我们到处旅行都受人家很多帮忙，所以请你也接受我们的帮忙，你身上带的钱根本就不够你过一个礼拜的，我们芬兰很贵很贵，所以麻烦你来住我们家。
这样子。
对啊，所以很感谢神，
半路上碰到天使。
对啊，然后我去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学费我根本就交不起啊，我身上只有300块美金啊。
那学费多贵啊？
很贵，1000以上啦，一个月就要一个礼拜
就要
1000块。对，然后那个我就碰到那个主办的老师啊，那个人是他们芬兰很有名的人，然后他就看听到我的情况，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这边有奖学金，那我偷偷的给你，你不要告诉人家。这样，结果他真的就是100块钱美金的手续费。他说你剩下200块要留在这里用哦，然后你那个去餐厅吃饭的那个饭票啊，你不要跟人家讲，我会给你。这样子所以我就真的莫名其妙，我怎么会得到这么多的恩典这样子。
對對對，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好感谢，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基督徒。然后后来更奇妙的是，我跟这位老师学的，他们是夫妻两位，都是声乐家在一起教学。那因为这一位老师呢，他真的是一个吃过多少苦的一个姊妹，所以他的毅力真的是全部都影响了我，就说将来在我就说成功的路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一直用圣经的话教导我，那我在说老实话，我在学这个技巧的时候他们的技巧非常的棒，国际级的。那么教给我的时候，左听也听不懂，右听也听不懂，真的是很玄呐。我们每天
说听不懂是说老师他所告诉你的，
他的话我听不懂，就是说他告诉我的
怎么做。
那我自己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到，他又说不够，他又说不对，他又说这样，又说这样，就好像一个球，你总是抓不住他这样。
那后来怎么办？
那我们就每一次到最后就变成先祷告再上课。
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变成就是这位姊妹的学生。因为蓝老师是教全是音乐，
对，
全是外语，这样，全是音乐部分演唱的风格。那女老师是教基本的技巧。那对我来讲的话呢，我的技巧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全是我都做不出来。其实我已经学到很多了，还有包括咬字外文的咬字什么的。结果后来呢，我们是过了差不多好几年以后，真正的 我找到工作了，然后把他请到我家来住3个月，我们每天工作之后，我才真正掌握到他的方法。很难呢、尤其我们这种就是说以前都是学别种方法的人、要改一个方法不是一天两天的、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那一段日子很痛苦。
觉得 Kevin 听起来觉得那个 真的是好多年好多年非常坚持、就是像一座大山一样，好像要越过去的时候好像真的付出
很多苦心。所以很多人听了我讲这一段他们都好难过，就觉得说原来成功真的是不容易啊。然后这是我的第三个见证哦。然后后来呢，我就回到了维也纳，然后继续我的学生生涯和演唱生涯这样子。后来就变成我先生也来了维也纳，因为在德国那边就没有什么发展了。我们就想说到奥地利来做生意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就跟朋友借了很多钱到奥地利要做生意。就后来呢没有做成生意，反而倒是坐吃山空啦。每天看那个银行存款越来越少齁。所以就很害怕。然后最后我先生那种人他就是非常就是忧虑型的人。他就生病了，而且是肝病。对。虽然那个时候呢他也很挣扎，在信仰上挣扎。后来我们因为这个齁就让他信主了哈，就他终于接受神，他就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呢，我就把他买了一张飞机票，就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咯，把他送到美国去让我妈妈照顾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开始为他开始带旅行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说不定知道我，因为可能被我带过、
真的去奥地利
对我在带对维也纳的旅行团、为了学这个旅行团的这个内容我要介绍皇宫几十间房间，每间都要介绍，然后奥地利的历史、奥地利的音乐史、还有就是艺术史各方面的东西。我在家里面一个人光是背书就烧坏了2个锅子
像是重读一个历史系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工作了。神真的很祝福我，每一天都让我带回很多的钱回到家。然后我当然就拿1/10出来奉献。我奉献越多我得到的又越多。就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赚钱可以这么容易。虽然是付出代价的，可是神的祝福一直这样子倒下来，好像请从天上倒下来
这样。打开天窗
倒下来。对对对。
像圣经所说的一样。
对，然后我只有带3个月的团，我们家的债就还清了。
这样子。
所以我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病就好了。
真的是太奇妙了。
对啊。所以就说很真的这些都是见证啊齁。然后后来呢就变成就是说我先生也找到工作了，他必须要回到德国去工作。好，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五弟兄替他介绍的工作。所以就是说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在神里面主内一家齁互相帮助。这都是副产品啦、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爱神齁、然后大家都觉得说你爱神，你有很好的行为齁、那我信任你就让你来做。这样哈，那么我们也因为爱神的缘故，非常的努力的做，所以才能够一直保持住我们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想到夫妻团圆的问题。所以我的学校也快要毕业了，我也该开始找工作了，我也念了10年的书了，也差不多该开始找一个正式的工作。对，
10年是在科隆是
5年，
5年在
那维也纳也
5年。
对，那时候是4年半的时候。我就是被经纪人看上，然后他们就说请你去考歌剧院。然后就写信给几家大歌剧院，然后就请我去应征。结果呢他那时候就是给我有一家就是汉堡歌剧院，他给我的是合唱团的团员还有独唱的这个角色。这样 那我是很瞧不起这个工作的，因为合唱团我要唱独唱啊，对不对？可是这个是世界级的，这个汉堡歌剧院是非常有名的，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歌剧院。
对，
所以我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声乐家哈，我想要就是说一下唱到独唱，这是尤其在这么大的歌剧院是几乎是不可能
的，
哎。那那个经纪人就劝我，他说现在经济很不景气哦，好，你要找到这样工作很不容易哦。所以你找不找得到我还不知道哦，所以你要好好考虑，你先去观摩别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唱，对不对？你跟他们一起工作嘛，然后你若不喜欢你还可以跳出来啊。
嗯嗯。
结果我就去祷告，我就求神说，你如果在汉堡有工要我做我才要去。
所以根本
讲一样的事情。
Kevin 听到你的祷告词会觉得说，其实人生的那个主轴跟重点并不像一般的声乐家齁，他会是看重那个职缺或是看重那个位置，而比较看重的是那个是不是在教会啊，在福音的这个侍奉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工作啊，是主安排我们要去做的。
对对对。嗯，然后我第二个月我就跑去汉堡考试，那我在考试以前我就祷告神说，如果你有工作要我在汉堡做的话齁，我才去就是圣工啦齁。那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因为我很爱维也纳，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所以或向左或向右。
对，
都
我都可以啦，这样。结果没想到那一次的考试有很多人去，一个都没录取。然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我，就又给了我一个时间，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去的时候我还吊郎当哦，我觉得说考上考不上都没关系啦。好，我其实也蛮想留在维也纳的，结果我考试的时候也是很轻松，我一点不紧张哦。我进去也是像我考那个维也纳音乐院一样，可是我那时候已经唱的比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好太多了啦。因为有名师指导啦，然后有很多演出经验啦，好，然后我也常常去试唱哦，就是说去 audition， 所以我都不害怕，这些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的。
对，
就没有想到我考完了以后，他们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唱课？独唱，你为什么要来考我们这个工作？我就说，我听说现在经济很不景气嘛，哈，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工作应该也不见得是不好的工作吧，来能够观摩别人应该也不错啊，哈。他们就说你考上了，恭喜你，
就当场就告诉你，
对呀、啊，然后我就大叫一声啦、啊，哎呦，就是很好玩，就感谢主啊，然后。总是有一份工作了嘛，而且薪水很高哦，所以我就稳定下来了，感谢主。
是，
慢慢就开始真的有一些圣工要做哈、然后呢我在那边也很快乐，经过这一份工作呢我稳定下来了，我先生也感谢主在一年之后也调到汉堡来工作、所以我们家终于团圆了。然后呢这个就是说我的老师也可以从大陆来我这边住三个月、然后我们一起查经啊，一起祷告，然后上课，每天上课，所以我每天在唱啊唱啊唱，天天都在唱。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就这样子
受到
肯定的
民众的肯定，受到评审的青睐、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观众的就是说很受观众欢迎的一个歌唱家、
是
对，
是，
这都要感谢神，他给我很多的就是平静，然后力量，然后支持和鼓励。
不过在谈到这个上台齁、上台的时候以 Kevin 来说，以前在医院的精神科服务的时候，其实有蛮多现代人面对那个不确定感都很焦虑，并且很担心那个被评价啦，或是被议论啦，或是说自己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那个得失心很重齁。
对。
那 怡庄姐来讲的话，其实常有机会上台，
对，
那上台又能够有那种平静安稳的心，你自己是怎么样做到的？你自己的那个经验是怎么样
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信仰啦。我平常的灵修给我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就是说你上台不是要炫耀你自己，你上台是要把你的所学能够回馈给群众，回馈给这个世界。那这个天分是神赋予你的，你就应该把它做好。好，那么你只要尽力了，不需要把那个得失心看得这么重。但是人心里这样想，可是上台前还是会发抖啊，怎么办呢？那就靠祷告。我每一次上台前，我都是静静的在那里，人家看我好像很安静、很祥和，事实上我心里都在祷告。对，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个祷告大家都怎么祷告？我想搞不好可以提供给一些青年朋友，在面对考试啦、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一些一些分享这样子。
对。我平常就是说我已经习惯于就是说自己很扎实的准备我要演出的东西。这是信心最大的来源啦。
对对。
如果你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话，那么你上台紧张的程度就会比较少了。
哎，对，就是比较实在的去练习。
对。那个小小的那个发抖呢，齁、那个你只要跟耶稣说话那个就没事了。对啊，但是假如你还是没有办法克服的话呢，我曾经有过经验，就是说我一直跟神讲说请你对这件事情公平对待。对，公平对待我所尽的力跟我所能够得到的，请你公平对待。因为我不喜欢占人家的便宜。就是说侥幸的心理我是绝对不要有的。
是是。
哎，就算是神特别恩顾我，我也不愿意是因为侥幸的关系。
就是照我们所应当得到的那个最后的结果，
对，
来达成这样子。
是。所以后来我现在的祷告最多的都是跟神讲说，耶稣你给我应该得到的就够了。我不需要更多。耶稣请你看我需要什么。给我这样，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说好像狠狠的去求一个什么东西耶，我很少这样子。可是我事实上我得到的好像比别人还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今天听众朋友跟 Kevin 都还是很有耳福哈，我们可以欣赏怡庄姐所演唱的这一首选自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美好的一日》。我们先一起欣赏，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